欢迎收听藤萍全新烧脑悬疑作品《死亡密码》，演播迦南，第26集。他和玉心之间形同陌路，但他却是玉心公司里的股东，而他又一直带着他们的儿子。他不知道这算是怎样的关系。他曾给玉心打过电话，他什么也没说就挂断了。而人生的变幻如此之快，他还来不及理清一切，也来不及亲近自己的儿子，韩星就失踪了。玉心就此崩溃，他无法再给韩晶任何解释。在他崩溃之后，韩晶经常到疗养院，远远地看着他，他无法与他面对面，可他是他儿子的母亲，他用整个生命爱着他的儿子。这种奇妙的感觉就像一根线记住了韩晶，他有着和玉心截然不同的人生，可是在某种程度上他被记在了这里，他必须为年少时的错误付出代价。就算他不是警察，也必须为韩心和玉心找到凶手。就在韩晶站在树影里远眺玉心的房间时，一个人从玉心的房间里走了出来。韩晶眼睛微合，玉心的家人都在农村，自从他精神崩溃住进费用高昂的疗养院，不能再赚钱之后，他的家人就几乎和他断绝了关系。这个从他房间里出来的人是谁？他举起手机远远地拍了张照片。那人从玉心的房间离开，双手插在口袋里。韩晶后退一步，悄无声息地避入了树后。他看着那个人从楼梯上下来，快步离开了疗养院，而他跟了上去。李笃之一个人到韩心失踪的兰洛坊小区转了转，这里的物业很尽责，将他的证件检查了一遍，详细登记以后才让他进去。小区里很清静，没有多少人走动，里面配套有咖啡厅和泳池，在泳池旁边开着一家僻静的私人会所。鹅黄的爬藤月季在私人会所的院墙上静静开放，这里看起来安静而私密，一切都是那么舒适怡然。李土之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皱着眉头离开了兰洛坊。他开车前往明月城，明月城和兰洛坊是同一个房地产公司的项目，都是月上集团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高端项目，属于同一个类型。明月城和兰洛坊的保安措施几乎一样严密，花园的设计类似，同样配套有咖啡厅、游泳池、私人会所，包括幼儿园和小学。韩星和康怡都在自己的小区里的学校读书，没有走失的可能。但另外三个失踪的孩子居住的小区和月上集团没有关系，管理模式也完全不一样。李笃之开车到达第一个孩子失踪的小区，这里是美尼奇境，一个欧洲风格的社区，里面的别墅都有前后花园，栽种着品种丰富的花草，一眼望去就像走进了欧洲小镇。这个社区里开着不少店铺、奶酪铺、自由交易的无人贩售商店、咖啡厅、泳池和各种异国风情的餐厅。虽然商店不少，但这都是房地产商为了营造美尼奇境的异国风情而特意搭配的，物业管理同样十分严谨。这个小区里虽然没有学校，但社区有专车接送儿童上学，也几乎没有走失的可能。李土志的目光在美尼奇境的诸多别墅和店铺之间流转，看了一遍又一遍，他直觉自己已经看见了某种东西，某种有联系的东西，只是他现在还没有明白那是什么，但那个东西就在眼前。他举起手机对着美尼奇境拍了一张全景环绕图，就像他在兰洛坊和明月城做的一样。之后他又去了另两个失踪孩子居住的蓝色海湾和状元金榜社区。正当李土之在状元金榜社区里转着圈拍全景图的时候， 一个人突然走到他面前，一把抓住了他的摄像头。李土之大怒，谁？放下手机，前面露出的是韩晶那没有什么表情的脸。李土之顿时噎住，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怎么会在这里？韩晶眉头微蹙，他的神态气质都和平时差不多，但李土之就是能感觉到这个人似乎更冷硬了一些。只听韩晶冷冷地问，你在干什么？
我在查案。
李土之抓狂了，
我才要问你在干什么，你又不住在这里，大白天的不上班，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请假了，韩晶淡淡地说，然后他指了指状元金榜那四个大字，这里是游艺失踪的社区，我当然知道这里是游艺失踪的地方，不然我来干什么？李土之翻了个白眼，你是关系人，不要插手这个案子。我去探望于心，看见有一个人从那房间里出来。韩晶对李土之的话充耳不闻，自顾自地说下去，那个人从于心房间里出来，将口袋里的东西扔进了两院外的一个垃圾桶。李土之变了脸色，你看见了谁啊？你跟踪他到了这里？韩晶点了点头，他打的进了这个小区，但我下车的时候晚了点，没有看见他进了哪栋别墅。
他扔进垃圾桶的东西你有找到吗？
李土之开始激动，
线索，天哪，线索就只会跟着你转，那是什么？
韩晶摇了摇头，我不能插手这个案子，何况如果当时停下来找他丢掉的东西，我就跟不上了。
东西还在垃圾桶里？
李土之大叫一声，
天哪，你不能打个电话吗？
韩晶说，我给邱局打了电话。
你去死啊，你不知道老子在办案吗？
李土之大怒，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等老邱派人来拿，黄花菜都凉了，要是被清洁工拿走了怎么办？案子要是破不了。
我只是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韩晶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凶手，跟上去了解他是谁比找那件东西更重要。
该死的，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理智？结果你还是没跟上不是吗？你错失了两条线索。
李土之越发暴怒，
你
邱局会找到那样东西的，一队长。韩晶说，目前最重要的是静下心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你该比我冷静。韩晶的语气那么冷静，李土之悚然一惊，是的，他应该比韩晶冷静，可是韩晶那么冷静，他看起来那么冷静，以致谁也看不出他内心深处是不是同样翻腾搅动着，谁也不知道韩晶的痛苦是什么样的。即使不能了解和体会面前这个人的痛苦，至少也不应该迁怒和责怪这个人。李土之重重拍了拍韩晶的肩，对不起啊。他深吸了一口气，我刚到几个案发地点转了一下，突然就有了一种快要破案的感觉，问题是我还没有抓到那个给我感觉的地方。他充满期待地看着韩晶，你了解的，我已经发现了什么，就是我自己还没发现。这种颠三倒四的话，大概也只有和李土之合作多年的韩晶听得懂了。他把李土之的手机拿了过来，刚才你在做什么？
拍照。
对，虽然我暂时没抓到，但他一定就在我眼睛能看到的地方。李土之耸了耸肩，所以我就把看见的所有东西都拍了下来。韩晶看了看几眼李土之拍的那些全景照片，眉头微微一挑，再抬起头看了几眼眼前的状元金榜。状元金榜的名字虽然不好听，别墅区的形制却很古雅，门口种植了一大片竹林，形成了临海景观，这也是韩晶追到门口看不到人的原因。竹林挡住了大部分视野，但可以看出别墅区内部景观错落有致，有些许古代园林的美感，但不少业主无视了这种美感，有些人在自家别墅里开私人餐馆， 有的开私人美容院，有的地方的装饰和整个小区格格不入。比如说在竹林区最后一栋别墅的业主，就将别墅作为居家法式餐厅的场所，里外种植了大片洋花洋草，黄色的月季开成了花海，十分绚丽夺目。韩晶凝视着那些花朵，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你看见了什么。李土之也凝视着那家餐厅，我也觉得就是那家餐厅有什么东西非常古怪。花，韩晶说，从兰洛房到月光城，到美尼奇境，到蓝色海岸，每个社区里都有这种非常鲜艳的非常大的黄色月季花。
花？
李土之被他一言提醒恍然大悟，果然是这样，他总是觉得有些什么非常古怪，却总是看不出来。的确是这种鲜艳夺目的大花在他眼前一再出现，可是这些花是一个品种，韩晶说，很少看见这么鲜艳的黄色，这么大的花朵，目测这些黄花的直径可能要在15厘米左右，不是常见的品种。他放大了李土之拍摄的图片，这些花盛开的时候花瓣尖端外翻，有星芒的感觉，是品种特征。这些花都不是物业统一种植的，李土之喃喃地说，都是私人，可是私人会所、私人餐厅，他们并不是连锁，这五个社区里并没有连锁商店，他们各不相同，所以从来没有人怀疑他们会存在什么问题。可是这些花朵暴露出他们是同一个品种，并且很可能是一个罕见的品种。一种罕见的月季为什么会同时种植在五个案发地点？花朵暴露出那些店铺之间存在着联系，即使他们看起来毫不相干，但他们之间一定有联系。李土之眉头紧皱，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刚才拍摄的照片。自从惊觉那些月季不对劲，他有一种更不对劲的感觉不断地往上冒。还有什么更加重要的，更加重要的东西就在那里面。花坛，他倒抽了一口凉气，一把抓住韩晶的手，失声说，
花坛，是花坛。
韩晶回过头来，什么花坛？李土之的手指甲深深掐入韩晶的手掌，他脸色煞白地说，
水泥块的模型。
韩晶蓦然转头，看见那盛开的月季花，花海之下是一块防腐木制作的，打造成栅栏外形的两米来长的花坛，那长宽高的比例简直和浇筑着孩子骨灰的水泥块一模一样。每个案发的社区里都有月季，有月季就有花坛，所以韩晶就在自己长大的社区里被人杀死，烧成了灰烬，然后用水泥填进了这样的花坛里。那个花坛也许一直都在，也许韩晶从小就在那家餐厅那个花坛旁边玩耍，所以谁都想象不到他竟会葬身在那花坛里。韩晶头晕目眩，这件事一定有更多更复杂的细节。可以想象着韩晶曾经的遭遇，他那理智到了极点的头脑一时间竟然无法思考，瞬间一片空白。
韩晶，
李土之看着他脸色越来越白，越来越白，白得几乎要透明了，简直担心他要休克。韩晶慢慢吐出一口气，声音微微沙哑，低沉地说，别大草惊蛇，我拍了那个人的照片，如果那个人就是去前面法国餐厅的，监控一定拍到了他。李土之抓着韩晶的手臂，我们先退出来，先把大黄花的事调查清楚，我有一个想法。他正要说什么，身后突然有车辆鸣了鸣喇叭，李土之和韩晶一起回头，张少明开了辆土豪气十足的墨绿色跑车停在马路边，好奇地看着他们俩在状元金榜的门口拉拉扯扯。
老大，你们在干嘛？
李土之咳嗽一声，扶住韩晶的肩膀，这位是我的老同事，
他那个心脏不舒服，正要去医院。
韩晶僵硬了一秒钟，放松了他那永远笔挺的腰身，靠在李土之身上。
上车吧，我送你们去。
张少明吃了一惊，
是心脏病吗？
李土之说，我也不知道，你看他脸色难看的要命，说不定啊就是心肌缺血之类的。送我们去人民医院吧，我在那认识一个心脏专家。
说着扶着韩晶上了车。
张少明加大油门，墨绿色的轿跑车风一般冲了出去。韩晶一直没有说话。
李土之说，
戴毛，最近欧阳林庆有和你联系吗？
没有，给了钱以后就杳无音信了。
张少明说，你们还没找到他吗？
没有。
李土之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那可真是糟糕。张少明愁眉苦脸，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挪威？
再没什么线索就让你回去了。
李土之说，你在专案金榜有熟人吗？没事跑到那里去干什么？
我不去专案金榜啊，我回家路过。
张少明说，我住在红宝石。
李土之恍然，红宝石社区就在状元金榜街对面。
倒是老大，你们去状元金榜干什么？
张少明好奇地问。
我上网查过我那餐厅的旧案，好像有一个孩子就是在那里失踪的。你们查到线索了？
没有，门都还没进去呢。
李土之说，送我们到医院门口就好了，有进展再联系。
欢迎经常去我那坐坐啊。
张少明对市区的道路很熟悉，人民医院距离状元金榜很远，他抄了一条近路。
李土之扶着韩晶下了车，对张少明挥了挥手。
张少明很关切地看了韩晶几眼，开车离开。
你怀疑他？
韩晶甩开了李土之扶着他的手，打开了手机，找到了一张照片。
这就是从玉心病房里出来的人，像他吗？
李土之凝视韩晶拍的照片，距离比较远，细节有些模糊，但仍然看得出从病房出来的人是个光头男人，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外套，双手插在衣兜里。从光头和绿色外套这两点来说，和张少明并不一致，何况张少明开着拉风的墨绿色轿跑车，而韩宗跟踪的那个人却是打了一辆的士，并没有开车。
我的确怀疑张少明，怀疑过很多次，每一次都被我自己否定，但每一次又都忍不住怀疑他。
他说，张少明身上充满疑点，我们在他的餐厅里发现尸体，他住在其中一个案发小区的对面，他和欧阳林庆交易之后，欧阳林庆就失踪了。虽然 KL 西餐厅里有尸体的历史远在张少明回国之前，但他对待自己新接手的餐厅的态度太奇怪了。
李土之皱着眉看着韩晶，你说一个人有可能马虎大意的完全不在乎自己餐厅地板上竖着一块水泥桩子吗？何况他还为了装饰那个水泥桩子在上面又摆酒杯又摆花。
说到这里，李土之的脸色突然大变，一把抓住韩晶的手。
花？张少明在水泥桩子上摆的花？大黄花？
韩晶没有到过现场，不知道李土之在激动什么。李土之把第一次到 KL 西餐厅吃饭的照片翻出来给他看，那块被张少明修饰的华丽无比的骨灰水泥桩子上摆满了红酒、水晶杯和鹅黄色花苞，照片里娇艳醒目的颜色刺激着韩晶的眼瞳，硕大的花朵、醒目的黄色的确和四个案发现场的一种月季一模一样。这不能说是张少明涉案的证据，却是一个异常明显的信号，张少明就是凶手。
李土之咬牙切齿，欧阳林庆也许只是一个受害者，如果餐厅的现金交易不是欧阳林庆提议的，而是张少明提议的，那么张少明当然会找一个有利位置留下交易视频，用于证明欧阳林庆居心叵测。
现金交易还有一个好处，
韩晶脸色凝重，你们始终没有察觉到欧阳林庆的账户 打入过这笔钱，只是看见了张少明提供的欧阳林庆的提款离开的视频。也许欧阳林庆其实最终并没有得到这笔钱，张少明完全可以在某个地方袭击他，再把现金拿走。现金的好处就是一手简单，且不会留下证据。我让王伟查一查四个小区种花的店铺和张少明有没有关系。李土之一边拿手机一边说，你快问一下老邱，垃圾桶里的东西找到没有。韩晶拿起手机，手机里突然跳出一条微信，一个陌生人通过摇一摇功能向他发了一条消息，你有没有试过齐刘海，会让你看起来像个小女孩。这是什么？韩晶都30出头的人了，第一次接到这种近似猥亵的短信。他不可思议地呆了一呆，刚动了动手指要删除他，突然顿了一下。发这条短信的人一定把他的相貌看得很清楚，而他才刚从张少明的车上下来。有谁能在这人来人往的医院门口近距离地端详他的脸？这条微信是谁发的？